何等恩典啊！主耶稣在乎我们，可能世界人却觉得我们都不该活在这世界上，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嘛。利用你说我们都是罪人啊，过去都得罪过神。我能有今天神的恩典，感谢主。那我们昨天讲到，我们突破生命需要信心。那结束了，也有一些年轻人问我，这个信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其实昨天我们讲了信心，这个信心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个人的信心都是很有限的，对不对？我昨天讲了一个故事，我说当一个小孩子掉下来的时候，他抓到了树枝子，抓不动的时候，有一个声音说松开手跳下来，那于是他松开手跳下来，那这是他父亲的声音，因为他信任他的父亲，他相信的父亲不会爱他，不会害他。所以当我们凭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很重要一点是需要一个信心的飞跃。那我也昨天我想到这个，当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确实我们每人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有信心，因为我们个人的信心都是很有限。我记得我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故事，说在加拿大和美国中间有一个大瀑布，叫什么大瀑布了？尼加拉瓜是什么什么大瀑布啊？我忘了，反正就是大瀑布吧。大瀑布是很高的，好像有一年啊，有一个法国的一个魔术师，他就从架一个桥梁，一个钢索从这边到那边，然后他就问人说：“你们相信不相信我会走过去？”大家都半信半疑，因为没有看过，因为你可以在可能杂技馆里走，但是这个风很大。风很大，底下很高，那他没有什么安全设备，他就拿个大棍子走过去，这不是所有人都能相信的啊。可是他走过去了，这个时候他在问说：“你们相不相信我会走过去？”大家会怎么说？相信，因为看见了。人需要用眼睛看见，如果眼睛看不见，那个叫信心；眼睛看见的那个不叫信心。那他又问我说：“你们相不相信我可以走回去？”那大家都说相信。因为你已经走过来了，你一定能够走回美国。那他就说：“如果你们相信我能够走回去的，请举手。”那大家都举手。你们相信他走回去吗？请举手。谁相信他会走回去？我相信他会走，因为我看见了。他看到举手人说：“那么你既然相信我走回去，谁让我背他走过去？请举手。”大家就赶紧放下了。这个就是相信的问题。因为你相信。你相信他的经历和经验，可是让你亲自去体验的话，你就不干了，因为你怕他掉下来把你摔了，对不对？人生就是如此，我们信上帝需要一个信心，这个信心需要你跟从他，和他在一起，你能够经历风浪，你才懂得信心的宝贵。所以后来有一个人跟他走过去了，因为这人没听见还举手呢，大家他跟别人说话呢，大家都放下来，还他举手。魔术说：“就你了，我背着你走过去。”哇，他也不好意思了，那好几万人，他就真的就背他走过去了。当然那天晚上魔术师请他吃了 dinner 啊，他很高兴。走过去了就很高兴。信耶稣也是如此，当你凭着信心来到耶稣的面前，你就得到祝福。刘永宁弟兄，我认识他好多年了，我真是看到他生命的改变。我第一次认识他，他好像刚刚信主。那时候刚刚信主来，那是十年前我来温哥华，有好像有两次连续两个月来到温哥华布道，他每次都来听，他不仅听还带了一帮哥们儿来听啊，一群因为人你都知道这个干什么都有朋友嘛，赌的人就有赌徒，一群赌友，喝酒就一群酒友，对吧？这个都有朋友，所以耶稣基督福音是给任何一个罪人的。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朋友带到耶稣的面前，这是福分。也实能福分我们临到这个其他的弟兄姊妹。那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关于爱啊，在爱心中的生命。人除了信息以外，很重要的一个需要有爱。人如果没有爱，在这世界上没法生活，或者你也可以生活，可是你生活的很可怜兮兮的。如果你没有爱，这个爱是来自于上帝的，因为人的爱很有限。在圣经中，在希腊文的原文中，关于爱有三个层次。第一个爱是上帝的爱，我们都知道基督徒都是叫阿加佩， 这个阿嘎培的爱呢，就是完全的赦免的，不计较的，给予的，不看条件的这个爱。人的爱是有条件的，你爱我我就爱你，你不爱我我就不爱你，你恨我我就恨你，你打我我就打你，对不对？你杀我我就杀你啊，但你杀了我不能杀你了，我儿子可以杀你，你知道吗？五千年的文化就是这样，你看武侠小说那个爸爸被人家给杀了啊，然后这儿子就上山练剑，练十年二十年啊，因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练完下来再把他儿子杀了，把他爸杀了，杀完他的儿子也上山练剑啊，练完再下来杀他，所以这个一代一代就杀下去，所以人的这个爱是很有限的，很有限的。可是耶稣的爱是完全赦免的爱。我们今天从路加福音来看到天父的爱。那我讲的这个天父的爱的时候，我确实有一个特别的感动，因为天父他爱我们，他的爱长阔高深，他的爱长阔高深。我今天在讲这个故事之前，我给大家看一幅画，大家往下看这幅画，我不知道你们谁看过没有，这是伦勃朗的《浪子回家》。那个老父亲抱着那个浪子，那个败坏了自己的财产也败坏了自己名声的浪子回到家中，这个老父亲完全的接纳他。这幅画的原画在东宫，知道东宫的弟兄姊妹很多，我们小时候看电影就是列宁在1918就是攻打东宫，对不对？那我们对东宫都很清楚，可是我们不见得人都去过。我去过，我什么时候去过呢？我第一次去苏联大家都知道1989年，我没有去过东宫。不要说东宫，我连苏联的村庄都没有看见过，因为当苏联人把我关到监狱的时候，再送我回中国的时候，把我遣送回中国，我的眼睛是被蒙着的，因为他怕我是中国的间谍，再把他们的地方看着回去告诉政府，所以他把我蒙着我的眼睛，当然他没给我戴手铐，他把我押到一个吉普车上，把我送到中苏边境。那一天啊，非常的寒冷，非常的寒冷。那我是等待着中国的警察来接我，我想终于可以回国了啊，这个在苏联坐牢还不如坐自己的牢一样嘛，都是共产党的牢，咱们都坐坐，对吧？看有什么不同。可是到了边境，他告诉我，我们没有通知中国政府，我们把你驱逐出境，你自己回去。如果你被抓到，算你倒霉；如果你没有被抓到，那就是你的上帝救了你。你看，他知道我信上帝，你说奇妙不奇妙？我后来走了2天2夜在那个冰雪上啊，那都是野狼啊！我跟你讲，人到那个程度啊，真的有神的保守。那个时候什么都人一什么都没有，连狼都不愿意吃你。野兽都躲着你，因为看你的眼睛就跟野兽差不多，你知道？我就是这样的回来的，回到中国以后，这个很奇妙的，躲过2年，我在中国深山里待了2年，我就是打鱼呀、打猎呀、自己种地呀，所以我的名字你们今天考了好多，你们没考一个很重要的，当时我的名字叫什么？谁知道？王老四。王老四在当地的荒原很出名，谁都知道那个山里有个王老四啊，这个非常的讲义气，什么都会啊，什么都会，打鱼打猎啊，我对当地的地形非常的熟悉，我在待了2年我才逃出来。所以感谢主，所以那次没有去东宫。我什么时候去东宫呢？是前年，为了纪念我在苏联坐牢20周年，我特意安排了一次俄罗斯宣教之旅。因为那一年真的是很难出去，教会在建堂了，已经开始建堂了，建的我也头也很大，我就想出去宣教去，正好俄罗斯请了我好几年，我就安排去了俄罗斯。我下了飞机，在莫斯科机场下飞机的时候很有意思，苏联的弟兄姊妹，俄国的弟兄姊妹为了纪念我在那里坐牢，就特意找了个科格勃的特务来给我开汽车，因为现在他们也开始多种经营下岗啊，有科格勃特务也赚点小钱，所以就给我开汽车啊。所以他路非常的熟。那我就他说你最想看哪里？我说我想看监狱，你让我看吗？他说那个不行，你可能不能看。我说那我看东宫可以吧？后来我就去了东宫。东宫走了一圈，东宫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宫殿，美轮美奂，富丽堂皇。如果你看了东宫，你看中国的故宫，你就像好像去了农村的小村庄看看差不多那种感觉，真的就是如此。它那里边有多少艺术品呢？ 他有，你如果一分钟看一件，你可以看一年。你看到俄国这个了不起，彼得大帝和他的女儿叶卡捷琳娜非常的喜欢艺术，这幅画是他买的啊，买的这幅画是东宫的镇馆之宝。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卢浮宫的镇馆之宝是什么？蒙娜丽莎的微笑，能卖多少钱？没有价钱，无价的，那是一个国家的尊严，它不能卖给你的。这幅画就是俄罗斯的尊严，它不会卖给你的。这幅画的作者叫伦勃朗，伦勃朗是个荷兰人，他是文艺复兴时期可能名列第四位的画家，第一位达芬奇，第二位米开朗基罗，第三位拉斐尔，这三位被称为文艺复兴时代的三巨头。文艺复兴时代，所以伦勃朗现在仅他有600幅油画留下来，那大多数表达的几乎90%都是圣经里的题材。那么这一幅是最出名的，叫《浪子回家》，好像没有人不知道这个故事，在西方，在基督教的国家也没有人不知道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取材于圣经的路加福音第15章。路加福音第15章其实讲了三个比喻，弟兄姊妹记得对不对？如果你没有信主的，你可能不知道。我告诉你，第一个叫做失羊的比喻。有一个人，耶稣说他有100只羊，他走掉一只，他就丢下那9只，他应该丢下那99只去找那丢掉一只的。我第一次读我就读不懂，我就问神学院的老师，我说耶稣这样说，这有反常理吗？那你如果我丢掉一只，我就把99只放下来，我找那一只找回来还是好，找不回来，回来99只也都没了。老师告诉我，那99只已经在神的家中了，神会保守的，但那一只是需要找回来的。今天也许你就是那一只羊，耶稣在寻找你。他后来讲了一个第二个失钱的比喻，第三个他讲了这个浪子的比喻。浪子的比喻，这个故事说，我们看这段经文，看这段经文，我们把这经文都念完好了。那么这段经文，耶稣又说，他讲个比喻，一个人有2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的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就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要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住他的颈项，连连的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他的仆人来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来给他穿，把戒指戴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于是他们就快乐起来。所以当我们读完这段经文，我们想到这幅画，我们可能印象就更深刻了。这幅画是一个最伟大的作品。狄更斯说，这个耶稣基督讲的这个故事是艺术品中的艺术杰作，再没有比这故事更完美的一个故事。这个表达的是天父与我们的关系，与我们的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父亲，我相信我们都会爱我们的父亲，但是在我们中国那个年代，可能我们的父亲不太会表达他对我们的爱。我今天在这边圣经中看到这个父亲，他真的是慈爱的父亲。他的儿子要他钱，他就给他钱。我朝我父亲要钱，我父亲不会给我的。他问你干嘛用啊，我说我拿钱离开你，门都没有，打死你，对不对？兔崽子，东北 东北爸爸是骂儿子的打儿子的，我告诉你知道吗？你还想你，然后你把钱都花光了，浪费资财，在外边随意的吃喝嫖赌，回来还敢见你父亲的面，大嘴巴子扇死你，我告诉你，敢回来，我惹了祸，晚上我都不敢回家吃饭的，我得等我爸睡着了我再悄悄的回来。第二天他忘了，他是工作比较忙就忘了，他又没忘，那我就惨了。我告诉你，我有一个父亲是一个很严厉的父亲，我有一个母亲是个很慈爱的母亲。我的父亲是山东人，山东人你知道那个山东大老爷们管孩管儿子那是用棍棒的，用棍棒的。我们家七个孩子，感谢主，我妈妈生七个，我妈妈如果生四个，你们就今天没有张牧师了，所以就没我什么事儿了。他生了七个，所以他们夫妻是很相爱的，否则怎么能生七个呢？对不对？可是我父亲从来没有对表达说，儿子，我是爱你的。对我太太说，对他的太太，我的妈妈说，我是爱你的，没说过。我记得有一天啊，爸爸过那是几十大寿，我忘了，可能是六十大寿。我们都回家。那个时候，你看我爸爸七个孩子，啊，生孩子又早，妈妈十八岁就生我大哥。七个孩子，再找七个对象，那就多少了？就十四个了。再按照计划生育，生一个就二十一个了。那揉的再违反了计划生育，我大哥生三个，二哥生两个，妹妹生两个，姐姐生两个，这一大堆，我们家就说不定多少人了，你知道吗？然后。家里三桌为我爸爸庆寿，啊，为我爸爸庆寿。那爸爸，你知道中国的老人这个时候多高兴啊！哇，你看刚才李永宁抱着孙子那种感觉，哎呀，那个笑容你都无法形容的，心里多幸福，你知道吗？有一天我抱孙子，我估计也那表情，都是这样子。你说这老爷子看着这三桌儿孙在一起，那快乐无法用语言形容。我是在北京大学念书，是作家班的，我就想用文学的语言形容我父亲，我发现文字太无能了，无力了，没法形容。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我的侄女，我爸爸的孙女，我哥的女儿，好像六岁不七岁，就问了一个非常天真的问题，他说，爷爷，你爱我奶奶吗？啊，那天是他们结婚多少日子我忘了。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当时要问这个问题，大家都傻了，你知道吗？因为大家都低着头，谁都不敢吱声，就看着我爸，我爸的脸就红的，就我妈妈就更不用说了，就他妈妈，我的嫂子就打了他女儿一巴掌，好好吃饭，问什么乱问。我们这大家都在这个时候，我是搞文学的，我要观察父亲的表情啊，我就看着他，我就说，爹，我们叫爹，我说爹，你要回答这个问题啊，你孙子女问你呢。哎呀，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这老人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中国人不会说爱。你长大听过你父亲讲过多少爱？如果你是我这个年龄，可能你根本就没听过父亲讲我爱你。可是他爱不爱你呢？他一定是爱你的，他怎么能不爱你呢？可是他不愿意用语言来表达。我们中国大陆那个爱更特别，他把那个爱呢，他把那字呢，把那个心去掉了，他只留了个有。他爱是不需要用心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我觉得繁体字的爱好，你们有心，因为中国的字是象形字啊，是有意义的。所以当我看到我父亲的时候，我父亲讲了一句话挺有水平，他说，我们这代人那个字儿不是放在嘴上的，是放在心里的。哇，厉害厉害了，有水平有水平，老爹真的有水平。他到那儿他就说，我们这代人那个爱他不说爱，他说那个字儿，你看特别不特别，你没有好好听哈。他爱不爱我母亲呢？当然爱我母亲。我记得我父亲在武器干校的时候给我母亲写一份情书，被我打开了。打开了，我妈妈一边干活一边说，你爸来信了。我说是，念给我。你看他们之间就没什么秘密。那今天我们写信不见得让孩子们念一遍哦，你知道吗？有些孩子可能念不出口，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没关系，我打开就念，我发现啊、哦，这个情怎么是情书？这根本就不是嘛。他写的离家远了，离毛主席革命路线更近了。你有没有听过这种看过这种情书没有？脸晒黑了，终于毛主席的红心更红了。我说这叫什么信？这哪是情书，写给妻子的信？这是革命战友吗？对不对？妈妈很理解，说你爸的信要经过检查的，那是给他们检查人看的，不是写给我的。嗯，那意思好好早点让我回家，你知道吗？表现好吗？这个语言上都要表现吗？你看我们中国人缺乏爱，中国人也不太懂得表达爱。可是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了，你会看到不管多大的年纪，弟兄姊妹再说爱，我们就很流畅了，很流畅了。而且我们在到西方美国加拿大用英文说这个爱就更流畅，很随便 I love you， 至于心里怎么想的根本不知道 I love you， 随便说嘛，对不对？可是你用中文你随便说个我爱你，那很严重的问题，你想过没有？很严重。当路加福音当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我这个父亲跟这个父亲很像，他非常的爱我，可是他不善用表达。你看这个父亲也是如此。我们看第一段，我把它分成四段啊，我们来往下看。请投影的第一段我给他起个题目叫给予与疏离，在12章到12节到13节的前半段。耶稣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这个比喻讲了一个大儿子，讲了小儿子，小儿子有故事，大儿子也有故事。这个小儿子象征着外邦人，大儿子象征着犹太人，都有故事。那我今天不讲犹太人，我也不讲他的大儿子，我就讲这个小儿子。那么小儿子有一天呢，他对父亲说，他不是心血来潮哦，他是早有预谋的，证明只要在圣经里。他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这个应得的家业呢，犹太人呢他是这样分家的啊，这样分家的。他不管多少孩子，每个人一份，但是长子一定是两份。为什么？因为他为了保证他的家族的企业能够在长子的手中继续传下去的，所以长子非常的重要。犹太人的长子是承受产业的，长子那就像中国的古代的帝王都重视长子，长子那就立为太子，一般来说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中国人不一定哦，中国人爸爸最心疼的小儿子老儿子，我东北叫老儿子，我就是老儿子，你知道吗？但是我什么产业都没拿到啊。那么这个，但是他要财产可以，必须等父亲离开这世界之后，他才能分家。你看这个小子咒诅他的父亲，他说：“父亲，你把我应得的产业提前给我。”他这个意思。那这父亲呢，没有斥责他，没有训斥他，也没有骂他，反而就把产业分给了他们。把这两个都给分了，他们就是儿子、大儿子、小儿子，我都给你们了。好了，今天就提前把这财产分完了。那么这个小儿子呢，过了不多几日，他就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是不是有预谋的？就这句话就说明他有预谋。他过不多几日，那个时候犹太人的产业是什么？不是现在银行的账号，没有的。那时候就是牛啊、羊啊、土地啊。那这些东西你是带不走的，你怎么能揣在兜里带走？你必须变卖它。这个东西变卖那么容易，你温哥华卖个房子卖多久啊？美国现在卖个房子卖一年两年都卖不出去，你知道吗？那是早他就联络好了买家了，说我爸那个房子啊，你等着啊，我要了我就卖给你，便宜点啊，就卖给你。我爸那块地你不相中了吗？我要了就分给我，我就给你。我爸那些牛又肥肥壮壮，都给你。他早就算计好了，所以他没几天他把这东西全卖光了，然后拿着现款就走了。当他拿到父亲的祝福和钱的时候，他却远离了父亲，他把这后脑勺给了他父亲。我们也是如此的。其实我们有时候很在海外过很美好的生活，经济上富足，我们却常常忘记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你有多少久没给家里寄钱了？你已经忘了，你觉得父亲不缺钱啊？可是父亲缺儿女那颗心。 常常的打他电话，常常的寄一点钱回去，他可能不需要，但是那是你对他的一个孝心，父亲心里会很满足的。我是常常给父亲寄钱的，每一年我都给他寄钱，或者托人把给他烧钱。父亲其实不缺钱，老离休干部，1946年参加革命的，比江泽民同志还早一年呢。他不缺钱，可是我寄过的钱或者他拿到手他都数。我妈说你父亲现在越老越财迷，他今年90岁了，没事就数我给他的钱。妈妈就说你数什么一遍又一遍的，那个数不就是那么多吗？爸爸不吱声，但是我知道他在数钱的过程，他在想着这儿子能想着他，能想着他。这个浪子拿到了父亲的钱，却远离了父亲，然后他往远方去，在那里怎么样？圣经说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你看这个圣经的文字真的简练，他就用了8个字就表达他离开父亲以后他的生活光景和生命光景。他任意的放荡，浪费资财。当我们离开了管教，有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去生活，我们都追求自由自由自由，可是我们却不知道自由的意义是什么。自由是有限度的，自由是有规律的。有一个哲学家叫康德，德国的，他说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乃是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你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今天可以吸毒，你没有不吸毒的自由，你可以赌博，你没有不赌的自由，因为这个东西都是捆绑。你可以搞婚外恋，你没有不搞的自由啊！你不搞人家就告到中纪委去啊，告发你。很多的高官下台不都是二奶大奶给搞下去的吗？对不对？就没有自由。一个风筝在天空飞的时候，它必须有一根绳拽着它，它才是自由的飞翔。如果你把这绳嘎噔剪断了，这个风筝就坠地了，没有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在基督里的自由，你们圣经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有真的自由。耶稣基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以自由。什么是自由？真理里面有自由，世界上没有自由的。真理的自由是什么呢？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我们有合神心意的自由，这个自由是真自由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所以这个年轻人他得了自由，他不再用父亲管辖，而且父亲给他大量的财富，他拿着去他就任意的放荡，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按照人的本性，按照肉身的需要，按照罪的发动，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像以弗所书所说的，我们人呢，都在这种世界的风潮风俗里边，都在魔鬼的辖制之下，没有自由的，是死亡的，灵性死亡的，与神隔绝的。这个年轻人他跟他父亲隔绝了，在他父亲来说这个儿子已经废了，有没有没有关系了，对他的家族来说。但是呢，你看到他遇到了苦难，当他耗尽了一些所有的，又遇到那个地方大遭饥荒，人生怎么能可能一帆风顺呢？离开父母的生活并不见得好。我18岁就离开了父母，再也没有回去过。我也像这个年轻人一样的是，我从小就反叛我的父亲。我的父亲这么多的孩子，我是他最头疼的一个。当然我不赌博，我不酗酒啊，我不惹祸，我从来没有去过派出所啊。我不像刘永宁3天2头就派出所找他来了，我不是的，我是个好学生。我该入团的时候入团，我该入党的时候入党，我该上大学上大学。我按照父亲他给我想的，我跟他不一样。我读很多乱七八糟的书，马克思我读了很多，很少有像我18岁以前读完《资本论》的，我读完了。各大纲领的批判，反杜林论，没事一个17、18岁的孩子读这个干嘛？有病嘛，对不对？应该读读什么小说啊，谈恋爱的东西啊。可是我读的都是，读了自己还是不明白，还是不明白，真的是不明白，觉得自己要学习去。所以父亲就不太理解我，他觉得你应该过一个好日子，按照他的计划生活，那么他当然是爱我的。 有一天他跟他一个老战友喝酒喝多了，两个人都喝醉了，在桌上就把我就给订了一个娃娃亲。就他家那个小女儿就跟我嘛，那我是小儿子，然后呢那家没儿子，结完婚以后就过继到他家去，这个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他回来就通知我一声，他就觉得任务完成了，他说你定了，我说大的小的，因为他俩他们家我还喜欢大的比较，小的不是很喜欢，小的鼻音拉瞎的你知道吗，又特别诡计多端的，我们小时候一起长大的，你想。他就说小的，我一天傻了，不干，坚决不干。我就为了反叛他离家出走，再不回家，有点像巴金，对不对？离开父亲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他，我既然反叛他，我就不愿意再跟他交往。我的父亲也从此跟我一刀两断，不认你这个儿子，你知道吗？中国的父亲可没有这个父亲这么慈祥，出事别找我。他对我妈妈说：“我告诉你，这小子早晚得出事儿。”你看他说准了，他是先知。八九年的时候，我去了天安门广场，我被政府通缉。当我的通缉令从电视中中央电视台 CCTV 出来的时候，我父亲看，我母亲一看，哇就哭。我父亲说什么？我说对了吧？我说对了吧？从那个时候，我才知道父亲爱我，我才开始思想父亲。就像这个年轻人，他遇到了饥荒，他穷苦起来，钱都花光了，然后他去给人家放猪。犹太人怎么能放猪呢？犹太人是觉得猪是最肮脏的东西，犹太人连猪肉都不吃的，他怎么能放猪呢？那个犹太人放猪就说明他已经失去了神的选民的地位，他就失去了神儿子该有的地位。他去放猪啊，他吃不饱啊，他连跟猪抢食吃人家都不让，人家猪喂胖了可以卖钱的，你吃胖了有什么用？而且他吃什么？吃豆荚，豆荚怎么能是人吃的呢？一个人当他失去了父亲的爱，他失去了跟父亲的关系，就跟这个浪子一样，他很可怜的。他失去了做神儿子的地位，神儿女的地位。我们今天我们人也是失去了做儿女的地位啊。当神创造了我们，我们有个天上的阿爸父，他负我们一生的责任的，他爱我们，当然也管教我们。就像今天的父亲，哪个孩子不需要管教？像一个小树在成长的过程中，你不去扶他，不去帮助他，看他往歪了走，你还不去管他，看他赌博说走赌去多赢点，有这样的父亲吗？对不对？看他去交女朋友多交点啊，能这么说吗？对不对？看他贪污钱多贪点，给我也贪一点，有这样的父亲吗？没有的。没有一个父亲不希望儿子做好啊，做好。可是当儿子离开父亲的时候，他失去最大的就是父亲的爱和最儿女的地位。这个年轻人没了这个地位，所以你看到他就一边放猪啊。人遇到苦难呢，容易变得聪明，苦难可以使人成为什么？哲学家啊。谁说的？苏格拉底。为什么苏格拉底娶了个非常凶的太太，所以后来他成了哲学家。所以你娶的太太凶一点没关系，你应该感谢主，因为你有发展。哎，你不要笑啊！这个我那年去俄罗斯，我除了去东宫，我还去了托尔斯泰的故乡，因为喜欢写作的人都比较崇拜托翁、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这些传世之作。我认为呀，文学家没有能超过托尔斯泰的，作家没有超过托尔斯泰的地位的，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没有超过他的，没有超过他的。所以我去敬仰的看他，哇，他们那个导游都给我介绍，他有2000 acre 的土地， 非常的富有。可是托尔斯泰却愿意过贫穷的生活，他一到秋天就告诉全那些 农村的人到他家来摘水果，随便拿走，他太太就不让。那么他一到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尤其圣诞节，他就准备很多的礼物，拿出很多的钱财分给那些穷人，他太太就不让，他俩经常吵架。太太喜欢的就是宴乐啊，宴乐酗酒，贵族的生活，贵夫人的样式，他太太喜欢是这些东西，两人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经常的吵架吵架。但是万事互相效力也不见得都是坏事，每次一吵架两人就分开住了。托尔斯泰就被赶到马厩里去，马厩旁边有房子，现在房子不错，我看了我也想住啊。他住在那个房子里，跟他太太有一次吵架，一住住两年，写完了《战争与和平》。我告诉你，没有那两年呢，咱们今天就看不到《战争与和平》。所以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第一句话怎么说的？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呢？各自的不幸，他深有体会。所以弟兄姊妹，遇到什么事儿都不要想不开，不要想不开，你能在这个苦难中找到积极的因素。苦难可以使一个人成熟，苦难可以使人的心胸被拓宽。我今天不讲苦难，但是这个年轻人他遇到了苦难，他失去了儿子的尊贵的地位，他给人放猪，被羞辱，然后他饥饿，他什么都没有，他所有的财富，他父亲该给的产业，他全部完了，他一生还有什么希望？按照今天说，你这个人你什么都没有了，你还有什么希望？你还有什么希望？像我89年被通缉的时候，党籍被开除了，学籍被开除了，工作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太太离去了，登个报就跟我离婚了，我都连签字的权利都没有，现在我都没签字，你知道吗？当然这是既定事实了，签不签字人家都已经是另外的一种生活了。离开父亲，人是很悲哀的，如果你离开天上的父亲，那你就更没有盼望了。这个年轻人遇到苦难的时候，他就思想啊，他天天放猪没什么事，猪在那吃食的时候他又不让他吃，他就在那想啊，人是会想的，他天天想啊，说我怎么今天成这样了呢？我干嘛呢？对不对？我原来什么样的？我是公子啊，我原来我的父亲啊，大户人家，对不对？我们家口粮吃不完的，故宫无数的，财产甚多的，我怎么今天在这儿放猪呢？成为哲学家了，有思想了，也想明白了，对不对？他在想的时候，他就说：“我要起来，我不能在这儿放猪，我要回家。我回家，我要对我父亲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此以后，不要把我当做你的儿子，你把我当故宫就好了。起码故宫我还有饭吃。’对，他想得很清楚啊。你看，人遇到苦难，他的思想。我遇到了很多的苦难，在我这个年岁，遇到我这么多苦难的不多，不多，确实不多。”尤其在我们和平的时期，89年被通缉，什么都失去了，奋斗的那些东西一夜之间全部没有，人从一下子化为零，不是化为零，是化为负数。我还有个通缉令，那个通缉令判多少年根本不知道，我要知道他判5年6年的，我根本就不跑了，知道吗？因为在这之前我就知道中国有个玉罗克，他写了个出身论就被枪毙了。东北有个张日新，他就说了几句毛泽东和林彪的怀疑的话就被处决了，处决之前舌头给割断了，然后把这个脖子给勒住，怕他喊出所谓的反革命口号。我想我在广场天天讲演，天天讲演，那我得那他舌头得割掉几个，你知道吗？说挺吓人的，你知道吗？哇，然后那个中央就说这是反革命的暴乱啊，然后让我们学生来负责。然后陈一同在人大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我记得非常清楚，应跟我有关。他说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举办民主大学，声称是新时期的黄埔军校，叫嚣要杀死4700万共产党员。 我就是那个民主大学的校长。我从来没说过这句话，不仅我是党员，我的家一大堆党员，我怎么可能说这种话？而且学生的那个学生运动是和平的、理性的、非暴力的，怎么能杀死？可是人民代表大会，所有的人民代表竟然举手通过了这个报告。当我在广播中听到、报纸上看到的时候，我吓得，我想这把我抓起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那我不说杀死，你也说了，我告诉你。把你打的你不想说，你就有天给你打的你就承认，不承认你就生不如死。告诉你，当时有一个警察碰到了我，告诉我坦白从严，抗拒从宽。我说不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吗？他说那是梦想。所以我就跑，我就不让他抓住啊，就跑。这一跑，国家失去了，家庭失去了，有国不能回，有家不能归，还有比这个凄惨的生活吗？今天你有两个家，加拿大一个家，中国一个家，你有的两个国民，一个是加拿大公民，一个是中国公民，一个是中国公民，加拿大绿卡，你想去哪里去哪里，你是自由的，可是你并不见得觉得快乐。我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失去了。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的生命一点光都没有，一点盼望都没有，还有什么喜乐？心里也已经没有爱了。我觉得我这么爱这个国家，为什么这个国家这样对待我？没有爱了。我觉得有一天呢，我可能会去做别的事情，我不再谈爱了。可是当人向我传福音说耶稣爱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人还值得爱吗？谁还会爱我？连我的太太都不爱我了。我记得当我知道我太太跟我离婚的时候，我是看一个报纸《中国法制日报》，一个离婚广告说：“张伯利，你妻子李艳提出离婚诉讼，限你三个月之内到法庭，否则缺席宣判，一切后果自己负责。”我一看日期早过了，即使不过我也不会去法庭，我傻呀！我去法庭就不是离婚，就把我逮起来了呢，我怎么能去呢？可是那天我觉得我最后的一点的希望，爱的希望都没有了。人的爱就是这样的有限呢。你今天你还有钱，他爱你；明天你破产了，跟这个浪子是喂猪的，他还爱你吗？有多少夫妻能够这样爱下去？你说实话，你今天爱他，因为他还帅，因为他有财产、有房产、有汽车，能够提供你生活的需要。我可以理解，人是软弱的。可是神的爱不是这样子，神的爱是不是这样？神的爱是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爱我们。圣经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爱可以超过神的爱，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神的爱，就像你是一个井没有泉源一样，就像一个管道没有接通水管一样，神的爱源源不断，因为有他的爱，你才懂得怎么去爱上帝，怎么去爱家人，怎么去爱你的妻子、儿女、朋友、同事。我常常给别人证婚，证婚的时候我都会说问他那个某某某弟兄某某某姐妹跟我来说，不论环境好坏，生活富裕或贫穷，身体健康或生病，我都爱你，珍惜你，至死不渝，都那么说，没有一个说我想象在说。如果那么说，那人还蛮真实的，告诉你，因为恨不得赶紧把他娶过来，恨不得赶紧嫁出去，对吧？他着急的就说，但是没多久吵起架来，要闹离婚的时候，已经忘了结婚誓言。多少人不是如此吗？哪个人没结过婚？哪个人没有结婚誓言？即使不在基督教里结婚，在国内你也得有一个 这个去登记的时候，人家也会问你们要不要啊结婚，是不是自愿的，对不对？人的爱有限，神的爱无限，这就是区别。没有神的爱，我们人的爱太可怜了，太可怜了。我那时候我逃两年以后我自由了，1991年6月13号我逃到香港，从黑龙江的最北方苏联边境。我这个人是很能逃的，所以我写本书叫逃亡者，也比较会逃啊，不容易。你不要以为中国的警察一眼睛不警惕不亮啊，很亮的。我告诉你，我逃出来，从香港一下逃到香港，从深圳啊，我就不讲这过程了，有机会上网去看，我听看我的书去就好了，书也都卖光了，我也没出版，再继续没印刷，就上网免费看，张伯利大 net 汉语拼音就可以了啊，就可以去看。逃到那一天我自由了，我那本书结束就写到我逃的那一天，我就跪在香港那块土地上看着祖国。我不知道我这一走什么时候会回来，一点的兴奋都没有，也没什么喜悦。人生该经历的我都经历了，该没的都没了。我到香港，我全部的财富，没有钱，我穿短裤来的，我拎了个塑料袋，那个塑料袋里装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擀面棍儿。我在山里那两年，当我想家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的妻子最爱吃饺子，我们家每一次包饺子都到隔壁李科长家去借饺子棍儿、擀面棍儿。山里没有事，我割下一棵山楂树，山楂树的枝很硬，我就用小刀一点点的把它割成擀面棍的样子，然后用那个喝完剩的酒瓶的玻璃碴子就把它刮刮刮刮得非常的圆。我想有一天我自由了，我会用我的擀面棍给他包饺子。当我自由了，这些都没了，但擀面棍伴随我两年的时间，我不想丢掉它，我把它带到自由的国度。我唯一的财富什么都没有，唯一的，可是我心里那个爱还没有完全的泯灭。我想到祖国，想到我年迈的父亲母亲，我说了一句话，我会回来的。去年我回去了，新闻我从来不对记者讲话的，我也不会告诉他们，但是我没入境，我被发现了。我的护照有签证，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给我签证，他可能把我忘了这些年。我这护照一刷，我就听警铃响，我以为哪儿着火了呢，我还看想救火去，就一大批警察奔我跑过来，我才知道我是谁。有时候人时间长把自己忘了，你知道吗？我还觉得我已经正常了呢，其实还是通缉犯。警察很客气的把我让到一个地方，关了几个小时，七八个小时啊，然后什么都不回答你，就等待着中央通知，最后把我遣返出境，原籍遣返。我问他，你为什么不让我入境呢？他说你自己知道。我说不就通缉令吗？他说对呀。我通缉令是什么？不知道啊。你知道啊。我说通缉令不就是说你怀疑我犯罪了吗？你让我到案吗？通缉令不是判决书，判决书判决你有罪，通缉令不是的，是怀疑你有罪请到案配合，对吧？他说是啊。我说我到案了。你这不中国公安机关吗？虽然我来晚了点，晚了20年，他说我还是回来了。判吧，想怎么判怎么判，现在我信主了，你怎么判我都不狡辩，你怎么判我都没意见，我信主了，我爱你，我也爱这个国家，所以我回来看一看。我的老父亲已经90岁了， 我都二十多年没有见到他。父亲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什么时候体会到他的爱呢？在我疾病中，来到美国，我一病四年，肝癌化疗，医生说我能活三年，我就开始做三年的打算。大学是不再想读了，本来在普林斯顿大学我可以进入啊他的 program 去读书，没有去。写一本书，我想三年我总能把它写完，只要我有一点力气，我就拿起笔写一段。为了什么？为了有天给我的女儿，让她知道你的父亲是什么样一个人，没有别的想法，让你们这么多人来读，就写就写。后来癌细胞没有了，很感谢主，神医治了，肾脏衰竭了。在美国治病花了好多钱，多少钱我都不知道了。我刚开始住院的时候，两个人病房，旁边那个人我不知道是马踢了还是牛踢了，踢傻了，晚上拼命的喊，很恐惧的，我睡不着觉。后来哎，我住院没多久，美国总统布什，老布什，这个小布什的老爸就给我写一封信，那时候他是总统，那封信用了一些比较特别的词，属于赞美的，属于肯定的，夸奖的，他说我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美国人不愿意把勇敢给别人。那个院长就看到了，那时候还没有 email， 就通过一个 fax 传到医院，寄信还没有寄到之前，通过 fax 传到医院。我看到那个信，哇，医院来一大堆人给我祝贺，然后呢，最后他用那个词很特别的。医院一看，院长一看，哇，这总统都这么夸奖的人，给我换了一个全医院最贵的病房，单间还有客厅的，豪华的病房。我一住就一年，我也不知道一天会多少钱。你今天在美国你有病住三天医院，账单来$30,000，很简单，你要付钱的。我那时候我也问过医生，说我说你这多少钱呢这一天？医生说我也不知道，这东西我怎么能知道多少钱，反正一天最少1-2千块吧，你有钱没有钱？我说我没钱。没钱你问这干嘛，对吧？没钱你就不要问了。我一想也是，我都快见上帝去了，我死了你愿找谁要钱要找谁要钱，我死之前我先住得舒服一点，对吧？我跟那我天天听他嗷嗷叫我也受不了。没想到好了，没死，你的麻烦就来了，天天给你记账单，让你付钱。一个人没赚过钱来到海外，却欠了$100,000的债。我看过的账单就上百万，后来我就不看了，再寄给我就扔，因为这个东西看了是不愉快的。你说你寄个账单你一看，你寄个支票一看很愉快，你寄个账单你就不愉快吗？哪个人都有体会，我们都是人嘛，对不对？啊，真的是很难受的。不过那是信主了，也没有关系，也不怕了。虱子多了也不怕咬，这个我也经过苦难。我在山里2年没花什么钱，有钱也没处花，商品不流通，就我一家，花给谁？对不对？所以我对钱的概念也不是很清楚。那个时候住在医院，不知道活多久，根本无所谓的，无所谓的。就没，但是一看到那个账单，我后来我有一天数，我说这有一天挺乐，这8000块挺高兴。后来一个朋友说后边还有零呢，我一看8万，这8万我也挺高兴，最小的账单。怎么办呢？仰望主嘛，对不对？你看经历多少的苦难。我那个时候不能小便，我身上有50磅的水，我的身体50磅的水，你看我今天是150多磅，我那时候210磅。就我这个210磅，那腿就这么粗，胳膊也就现在这么粗，那水都在那儿，都在肚子呢。我的肚子是圆的， 你敲跟鼓一样，晚上睡觉水都进头，头变得很大，你这样一摁，我这眼睛这么一摁，一下一个像电炮就出来了，吓死你！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时候摁着玩，瞅着也挺吓人的。我就想这，我要想跟谁有仇，我就这么一下，他就吓死了。我告诉你，我那天我跟我们这个 Tiger 我们出去钓鱼，我们一个很有温哥华最有名钓鱼的人啊，以后你们找他 ，Tiger 在楼上呢，我的朋友，新朋友。钓鱼把那个石斑鱼钓上来的时候，他的眼睛就是这么长，吓死你！我那个时候就那个样子，就跟钓上的石斑鱼差不多，很可怜的。我告诉你，人生多少苦难！医生给我插管子，不能小便，在小便里边插一个很粗的管子，插的时候就是一种小手术一样，很痛苦的。插完了给你充气。把那个管子撑开，然后把你的小便撑开，水可以流出来。时间长了会感染的，痛、羞辱，谁都可以来给你来查，知道吗？不管白人、黑人、男的、女的，都敢给你查，你都得听。有一段不查管子了，小便也没有的，蹲在厕所里边一两个小时。一滴小便出不来，然后浑身痉挛的疼痛。那时候我就想，人为什么要吃苦呢？苦难的意义在哪里呢？我就想啊，这个世界人有的真的不懂得珍惜幸福。我那时候想，如果能自由上厕所该多幸福啊。我记得有一年我去台湾去布道，台湾经济危机很容易噼里啪跳楼，很多人股票跌光了，钱没了。有一天我去14个跳楼的，台南、高雄、台中、台北同时跳，有一人跳楼还把楼下 apartment 底下走的人砸死了，你知道吗？多死一个，人生多可怜。后来有个电视台找我说，能不能接受我们的访问，谈谈苦难？金钱就那么重要吗？我说我不接受访问，从来不接受访问。信主以后，我不再接受任何的报纸、电视的访问。他说：“你可以谈信仰。”我说：“那可以，就像林书豪一样，访问我，你得让我谈耶稣，否则我不接受访问。”那我就去接受访问了。我就说：“我生病的时候住在你们荣总，台湾的荣民总院。第一年住美国，第二年住台湾。”美国的全世界最好的医疗设备都被我给经受了，你知道吗？我说那时候我不能小便，我就想一个人如果能自由上厕所都应该是最幸福的人。你们虽然股票跌光了，可是还可以上厕所啊。我告诉你，那天我救了很多人，很多人刚要死突然想我还能上厕所呢，我说我要死我早该死，还轮到你们。苦难可以使人思考，苦难也使人感恩。在苦难之中最多的想到父亲。我父亲31岁生病，脾大肝硬化，把肝切了1/4，把脾全部切除。苏联大夫给手的术，那是中苏友谊医院，苏联大夫手的术。苏联大夫说你顶多活5年，因为他做了11例手术，只有一个最多活过3年。他对那人说你活过5年，那人3年就死了，其他有好几个死在手术台上都没活。我父亲活了多少年，今年90岁，吃饭是我们全家吃的最多的。80岁那年信主，因着他这个儿子最不孝顺的、最伤他心的儿子，当然也是他最爱的小儿子嘛，对吧？我在疾病中给父亲打过一次电话，第一次爷两个谈了那么多，因为我快死了，医生说我都活3年，我用人家的医院的电话打给我爸打给我妈，那个时候1分钟1块美金，告诉你电话。 我对医生说我没钱，我想我父母能不能打个电话，医生想你不知道欠我多少钱了，你用吧。我这个病床的旁边就是电话，因为那很高级的床，一摁就起来，一摁就下去，电话里头旁边，我拿过来就打，烦人要死，我聊啊，你知道吗？跟我妈一聊聊一个小时，我妈就在电话里哭啊，一接电话终于听到我的声音，好几年没听到儿子的声音，又逃到了美国。哎呀妈，你的美国好不好？我说好啊，美国好。在哪儿？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我妈说这大学没听说过。我说普林斯顿都没听说过，我说你听过北大没有？我妈说那你上学校我知道啊，那学校，我说这个学校比北大好，爱因斯坦就在那学校。我妈还知道爱因斯坦，说那还不错看来哈。那你干嘛呢现在？我说我办公呢，上班呢，我敢说我医院里抢救呢，我能敢说，我一说抢救他该被抢救了，你知道吗？哇，他哭啊，哭的简直是一半的时间都在哭。我说妈你不要哭了，这是国际长途，很贵的。哎，真有效，立刻就不哭了。立刻就不哭了。跟爸爸说，我说爹，我其实我很想你的。我爹说我也是，他还是那句话，我也是，我想你呀。我说不要告诉我妈妈我生病了，挺重的。妈妈说，爹说哪儿病啊？我说肝和肾都有病。他想到那我遗传他，他肝硬化，他是土改工作队喝酒喝的，他们把土豪打倒了，他们就喝土豪的酒，你知道吗？最后我爸那是喝那个绿棒子，东北叫绿棒子，绿瓶装豆油的，三斤七两，我爹能喝一瓶一个人。我遗传他，我能喝酒，这瓶我喝三五瓶，没信主之前没事儿，现在不喝了，感谢主，圣灵充满比醉酒好啊，们哈利路亚。所以我跟你讲啊，老爹给了我一句话，儿子，年轻人生病也许不是坏事。他那时候还不信上帝，他说谁知道呢，我30岁的时候生病手术了，躲过了文化大革命，躲过了反右，因为我没有在职务上了，我那些战友们打死的打死，自杀的自杀，都死了，就你老爹一个活着，我身体最差，他们好好的全死了，不见得是坏事。妈那句话给我很大的鼓励哦，他说苦难对你来说，你经历了这么多，你爹相信你会走过去的。我爹真的是先知啊。我妈妈很快就信主了，因为她知道她儿子经历的苦难，信了耶稣，她知道她儿子是个寻求真理的人，但是爹的就不信主啊，给他传福音也没人敢传，我也不太敢说。有一段时间我给家里打电话永远没人接，可是有一天我一打电话，一个小女孩接，我侄女，我说怎么家里人呢？她说去医院了，我爷生病了。我说爷怎么了？我爷中风了。你谁呀？我说我谁？我说你美国的叔叔。她说哎坏了，人就是瞒着你不让告诉你。我就赶紧打电话到医院，妈妈接的，妈妈说儿子啊，你爹完了，中风了，昏迷2-3个月了，你再见不到你爹了，你爹也见不到你了，见到也不认识了，你爹现在是植物人了。你说我心里多难过，我是牧师啊，我却没有跟我爹传福音，我那么爱他，我却没有给他传福音，他跟我之间那个矛盾疙疙瘩瘩这一辈子没有和好啊，我就非常的后悔，我为什么不早早给传福音。那天我就到教会祷告会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件事情，那我们的主任牧师还有弟兄姊妹说，詹姆斯我们祷告吧，为你父亲祷告，神都医治了你，他就能医治你父亲。我说我年轻啊，神让我做牧师啊，他都80了能苏醒吗？80人中风还能苏醒？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祷告。那天祷告会使我有信心，我就给我妈妈打电话，我说我们要给我们父亲祷告。妈妈说祷告有用吗？妈妈说没受洗呢。我说当然有用了，我的身体不就是祷告神医治的吗？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马太福音18:19说，两个人同心合一，无论求什么 我们的天赋都成全。妈说哪两个人呢？我说我和你啊，一个儿子一个妻子，对不对？那咱们俩是他最爱的人，最亲近的人，咱们祷告上帝一定听。我妈说那怎么同心合一啊？我说你拉着爸爸的手拿着电话，我这边拿着电话我就祷告，你就一个劲儿说阿门就行了，就同心合一。我们祷告了三个月，我爹苏醒了，他生命力真顽强，真的顽强，这儿子遗传他，他苏醒了。我这苏醒了，我现在赶紧抓紧时间，我跟我妈说赶紧向他传福音呢。我妈说不能着急，医生说不能刺激他，你刺激他一发火他不就又晕过去了吗？过了几天我给我爹打电话，我爹说话还不太清楚，我就对着爹我就讲了一句话，我说耶稣爱你。他不吱声，他说应该是吧。我说我也爱你，其实我也爱你。我说完这句话我就哭了。几十年我跟这个父亲之间疙疙瘩瘩，男人之间又不善于表达，这是在电话里边，如果不在电话里当面，我这个说不出来这个字，爹我爱你，说不出来的，那边一点声都没有。他肯定在想什么呢？我不知道。他说我也是，还是没说那个儿子。现在已经很简单了，他信了主了。我说耶稣爱你，一打电话我说爹你身体怎么样？感谢主，耶稣爱我，没问题的，感谢主。你看现在就说出来了，真的说出来了。我就是在电话中跟他说，爹你信主吧，你已经80岁了，我知道当你做这决定很难，因为你革命了一生。你觉得你信主好像就把你一生都否定了，我说上帝没有否定我们的一生，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对我们有益，认识他是信主是我最大的盼望。我就等着他的反应，我想他可能骂我，你信你的主因为你走投无路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是老革命，这天下是我们打下来的，他没有说。你说他说什么？你去找个牧师给我受洗。哈利路亚，他受洗了。10年前美国有个大学教授叫陈瑞增，也牧养教会，到清华大学讲学，到我家去，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到我家去给我爸妈受洗，我们家一家人都信主了，就是没有机会受洗。他就去到我家给我们全家一起受洗，我们家真的是蒙福的。我爹他一受洗别人都得信主，不信主不可以的。那山东人家长就是这样子，我告诉你都得信主，我信主了我去天堂，你们不在那儿我怎么可以啊？儿孙都得到一起来啊！那他很清楚，你知道吗？我要感谢主啊！我那个二侄女儿那是很爱美的，我大哥的二女儿，那就听说来个美国教授还抱个大西瓜来，想留个地址啊，将来联络联络来美国，你知道吗？一进屋爷爷看着了，正好找你找不着呢，你赶紧受洗，水还热乎的，受洗，受洗了，感谢主。这个和好，在基督里的和好，真的是美。我从此成为一个幸福的儿子，幸福的儿子。你看，这个人回到父亲那里会怎么样？他心里活动，他想啊想啊，想完他就行动。人要去思想的，你爱你的父亲，老去想，你就去爱他。你想让他传福音，老去想，你就能够表达。这个儿子你看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了，然后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过去抱住他的景象，连连的与他亲嘴。圣经这里用了一连串的动词，你看到没有？起来，于是起来往父亲那里去， 然后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这都是动词，一连串的动词表达一个浪子与父亲和好，表达一个浪子回家的时候那种急迫和父亲等待的急迫。那个父亲看见他就动了慈心，动了慈心，这个动也是动词，跑过去，跑着抱住他的景象，一连串的动词连连的与他亲嘴。你看这个父亲没有责备他，就像我的父亲从八九年以后他再没有骂过我一句，再没有责备，他知道我长大了，我有我要走的道路，我为 我为我的失败，为我的跌跤，为我的前程负责。他知道我是个小鹰一样的可以自己去飞了，自己去飞了，所以他可能会越来越理解我。这个父亲看到他回来了，他就跑过去。你看到这个动词是谁先看见谁的，是儿子看见父亲还是父亲看见儿子？是父亲先看见了儿子。当儿子还犹犹豫豫的在走，我的父亲会怎么对待我呢？父亲早早的就看见了，在他家门前的大树下边，那个父亲每一天在眺望，等待儿子回来。他已经垂垂老矣，他最思念的是这个离开他的儿子，他等待他回来，所以他就及早的看见他，因为天天他都在那里等待。他抱住他，与他亲嘴。我想他吃猪食多少年没刷牙了。父亲根本不在乎他的肮脏，不在乎他的味道。父亲在乎是这个失而复得的儿子，他回来了，他与父亲和好了。今天你呢？也许你是做父亲的，也许你是做儿子的，也许你是做女儿的，想一想，我们跟我们的父亲还没有疙疙瘩瘩的事情，也许没有。想一想，我们与天上的阿爸父是不是完全的和好了？他这样的等待你，等待你回家。儿子对父亲说，你会看到我第四点，我用了拥抱与赦免，他认自己的罪了。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不要把我当做你的儿子，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你把我当故宫吧。当一个人愿意认自己的罪，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弟兄姊妹，天父所需要的就是一个回转。当我们走的时候，我们后脑勺朝着我们的父亲，眼睛看着前方，那是我人生的前途，我走了。当我们回转的时候，我们是面朝向我们的父亲，带着悔改的心，对父亲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可是父亲怎么说？我们往下段看，父亲却立刻吩咐他的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在当时的社会，这一切都表示主人做儿子的地位才有的，仆人是不穿鞋的，仆人是没有长袍子的，因为仆人要工作，只能穿短衣服。仆人是不戴戒指的，因为工作，他们没有资格戴戒指，唯有儿子，承受产业的儿子才可以戴戒指。所以他也说，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里复活，失而又得的。一个肥牛犊，儿子是吃不完的，是表达是他要把全村人都要请来一起吃喝玩乐，吃喝快乐，因为这个儿子回来了。我常常在幻想，或者说在盼望，当有一天我回到家乡的时候，我的父亲会如何的喜乐。 这是我们两个活下去的盼望。我的父亲就说，儿子你放心，我一定等着见到你，我再去见主面。所以现在我不着急去见他，我希望他活得更久，因为那么多孝顺的孩子在他的身边，他又信了耶稣，天天敬拜主，天天祷告，天天与主亲近。我希望他长寿，活120岁。哈利路亚。这个故事讲完了，我与父亲的故事也讲完了。弟兄姊妹，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亲。我在我人生的道路，我常常想，有的时候啊，我的父亲帮助不了我，天上的阿爸父却能够帮助我。因为父亲实在没有能力，我小的时候如果我惹点祸，在我们的县城，我父亲一个电话就能摆平。可是我89年在北京把天捅了个洞，我的父亲帮不上忙了。他不认识李鹏，他也不认识邓小平和陈希同，他不认识，没有办法了。我生病在美国遥远的异国他乡，我遇到一切的难处，我的父亲心里再着急他都帮不上忙。就今天和你一样，他能帮什么？他只能默默地为你祈祷，希望你平安，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异国他乡平安，希望在异国他乡的儿子和媳妇儿能够相爱幸福，孙子能够好好的长大，不要遇到任何的危险。这真的是父亲的一个希望。89年我生病，我欠那么多的钱，我父亲也没有钱，他没法替我去偿还。可是天上的阿爸父他负我的责任。我记得医院老给我打电话，后来就请了一个讨债公司，你知道美国就是有个讨债公司找你要钱嘛，打电话说还钱呢，还钱呢。每天你有时自己会忘记，你老会记快乐的事情，你不会记欠钱的事情，对不对？你记了你还能快乐吗？他一打电话我就不快乐吗？本来到教会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回到教会请还钱，这个心情很不一样的，你知道吗？我就问牧师，牧师我该怎么办？我欠这么多钱。牧师说，当时你怎么想的？我当时我想我快死了，我怕什么？现在我活了就得面对啊。牧师说，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仓里。我一想，那飞鸟可以飞啊，我飞哪儿去啊？我也搬过家，我搬过好几次，我都不用通知他们，人家账单就跟过来了，你知道吗？你搬家你往哪里搬？对不对？哇，有一天呢，在神学院的时候，同工们在一起分享说，天上的阿爸父负我们一切的责任，因为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我主我神的，我们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读神学院的学生都是放下了世界，不再去考虑赚钱的事情，我们就是好好的服侍主，没有惧怕，因为上帝负我们责任。因为上帝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需用的他都会加给我们。所以那天我就有信心了。他正好回来，他们给我打电话啊，原来他给我打电话是个美国人，他老说英文我也听不太懂，我说 I don't speak English，因为也不想听，说实话，你要说给我钱我肯定听得懂，你要说给我 scholarship 我也听得懂，你说朝我要钱我听不懂。结果他找了个中国人，有一天有人说，张先生还钱呢，香港的。那我你不能说你不会懂中文吧。哇，他老巴瞪我也很难受。那一天正好他打电话来说，张先生，你想没想你要列个还款计划，一直还到你死完为止，挣得多多还，挣得少少还，人家也公平啊。啊，那天我一听我就挺高兴，他终于给我打电话了，因为我心情很喜乐啊，我就不忧愁了，我就说以后不要再找我了。他说你找谁呀？我说找我阿爸去。阿爸发财了，做生意还是当官了，赚钱了。我说我阿爸在天上。他说哦，你阿爸死了。我说你阿爸才死了呢。我说我的阿爸叫 God， 是上帝，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 以后不要朝我要钱，就朝他要就好了。哈利路亚，感谢主。人有的时候苦难的时候要学点幽默，否则你怎么能够胜过苦难呢？你不愁死了吗？他很认真，他说那也是我阿爸呀，你看他也是基督徒。那我说咱俩一个爸，你还要什么钱？那赶紧套关系嘛，对不对？啊，他说那阿爸给不给钱我怎么知道？我说你们的牧师没教导你吗？要想了解阿爸的心意你要祷告。啊，他说奇怪，你欠钱让我祷告。我立刻给他一段圣经，所以弟兄姊妹好好读圣经有用的。马太福音18:19，我刚才说了，怎么说？两个人同心合一，无论求什么，我们的天上的阿爸都成全。他说哪两个人？我说我和你。再也不打电话了，我告诉你。哈利路亚，赞美主。他一打电话我就给他开祷告会，不打电话。我在2000年神学院毕业，我离开医院就进入神学院。进入神学院以后遇到了好多的难处，神都带领我走过来。2000年我终于毕业了，2000年我有两个最大的事儿，上帝都帮我解决了。第一个我的女儿，第二个我的账单。我的女儿2000年6月来到美国，12岁，跟我分开了8年多的时间，其实已经从89年算那就更早了，11年没见到他。不过我走的时候偷偷见了他一次。来到了美国，就在我毕业典礼的前一天，你说奇妙不奇妙？他老也拿不到护照，不怎么突然间有一天公安局长就打电话给他妈妈说，你女儿要不要护照？要护照赶紧来拿。我不知道他是良心发现呢，还是上面有指示啊，还是他要退休了，不知道，反正那天就拿到了，然后就来到美国了。你看我女儿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参加老爸的毕业典礼，哇，那一天闪光灯都对着她，鲜花都送给她了，知道吗？感谢主。第二个我的账单，在我神学院毕业前一个多礼拜，这个姐妹打电话来说，张弟兄吗？阿爸给钱了。哈利路亚。哪有这好事？我说给多少啊？哎，他说你不说阿爸千山牛万山羊都是我主我神的吗？那阿爸给那就是全部。我还问他谁给的，他说我哪知道啊，阿爸给的嘛，你填个表给你发个传真，这个传真拿回去你填，签上名字你传过来，你就不欠款了，你就自由了。哈利路亚。那一天我真的感恩，我也真的喜乐，就想起走过的岁月梦一样，走过那么多的苦难，就像我们唱那首诗歌，云上的太阳永不改变，神的爱永不改变，不管我们怎么样，我们的神照顾我们每一个细节。就像有首诗歌说，他看顾那个小麻雀，我就像个小麻雀飞离了队伍，一个人在外边飞呀飞呀，遇到所有的难处，天上的阿爸父比地上的阿爸照顾的还周全还丰富。讲一个小故事就结束了。有一天我在洛杉矶参加一个特会，听到一个讲员讲个故事，我特别的感动。他说有一个父亲，一个老父亲，一个美国的老父亲，非常的富有，他有很多的财富，跟这个父亲是一样的。他没有两个儿子，他只有一个儿子，是他的独生子。他非常爱这个儿子，这个儿子是他承受产业的，他所有的产业有一天当他离开这世界会给他的儿子。那么这个老父亲呢，他不仅富有，他还是一个艺术家和艺术收藏家，他收藏很多的 著名的油画啊、工艺品啊、古董啊，他收藏了很多，有很多都是非常有名的。他把这一切都准备好给自己的儿子，这儿子呢就特别的那种怎么说勇敢，他就参军了，到越南战场上去，就死在了越南。死了以后，这个老父亲何等的伤心啊！因为他所有的财富不知道给谁了，儿子也死了，他唯一的最爱的，他唯一的盼望没有了。老人就生活在一个凄凄惨惨的生活中。有一天，家里来个年轻人敲他的门，他一打开，一个军人站在他的面前。这个军人是他的战友，是他儿子的战友，对他说：“父亲，我来看你。你的儿子虽然走了，他是为了救一个小女孩子，被地雷炸死了。我们都是你的儿子，我就代表我这些朋友们来看你。我们以后给你养老送终，放心吧。”他为了表达他们这些战友们对他父亲的一个心意，他就送给他一幅油画，是他自己画的，他是个业余画家。这幅油画就是他儿子的肖像，他根据他一张照片和他跟他在一起三年的相处，他画出来这幅画，可以说惟妙惟肖。老父亲看到儿子眼泪纵横，就紧紧地抱住那幅油画。从此这幅油画成为老父亲的最爱，他把家里客厅正中间那幅价值千万的油画拿下来，把儿子挂上去，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超过儿子在他生命中的一个尊贵。每当有客人来参观他的艺术作品的时候，他的第一个把他带到儿子的面前说：“你看，这是我的儿子，你看他多帅啊，你看他笑得多好啊，你都不知道他小的时候多可爱。”父亲永远讲不完儿子的故事。后来父亲老了，去世了，他留下了遗嘱，拍卖他所有的艺术品，因为没有儿子继承了。全世界很多的行家里手都来到洛杉矶来看这些艺术品，都准备着出价钱买到这艺术品，因为这艺术品太珍贵了，太有收藏的价值了。当然也印出来了一个目录，他所有的作品印出了目录。第一个拍卖的是他儿子那幅油画，这幅油画不是伦勃朗画的，也不是达芬奇画的，不出名，一个业余的画家而已。那些人都是行家里手，他一看就知道业余画家，这个人没什么名字，而且儿子是你儿子，跟我有什么关系？没有人出价的，定价10万，第一口要价10万的时候，没有人讲话，1万没有人讲话，1000没人讲话，100没有人要，10块钱的时候，这个就太尴尬了，这个场面就很尴尬了。当他说到10块钱一次，有一个人举手了，这个人是他们家的园丁，他跟这儿子从小一起长大的。他虽然没有钱，但10块钱总是出得起的。他没有那么大的房子放着这个孩子的照片，因为这幅画太大了，没有豪宅是放不下的。可是他爱这个孩子，是他的朋友，他觉得太羞辱了，没人买他，他举手了。拍卖人说10块钱一次，10块钱两次，10块钱三次，卖了。这个人拿到了这幅画，当刚卖完的时候，律师走上来说：“拍卖结束了。”他说：“哎，怎么拍卖结束了？我们还等着那些看真正的艺术品，刚刚松一口气，终于把它卖掉了，开脱了障碍，我们可以看艺术品了。”可是律师说：“老人的遗嘱，他打开，老人在遗嘱中写道：谁买了他的儿子，他所有的艺术品和他所有的财富一并送给他。”这个故事，弟兄姊妹，你听明白了吗？耶稣基督是天父上帝的独生子。哥罗西书说， 上帝所有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在耶稣基督里面。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在基督里没有惧怕，在基督里所有的苦难会成为祝福，所有的桎梏会打碎，所有的捆绑会打碎，所有的咒诅会化为祝福。在基督里面，我们有天父所有的丰富，不仅我们在今日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有幸福的家庭，我们有孝顺的儿女，我们有改变的人际关系，我们有与父神和好的心情，我们有喜乐的生命，未来我们还有永生。上帝所有的祝福都有形有体在耶稣基督里面。今天当你接受他作为救主的时候，这一切的丰富一并送给你，在你的生命里边，只要接受他，上帝的儿子成为你的救主。哈利路亚。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这首诗歌说，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上帝的独生子。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信靠主耶稣。人生有高山有低谷，人生有苦难有欢笑，人生有成功有失败，但是耶稣基督，当你认识了他，信靠了他，他会伴着你走人生的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来，我们唱这首诗歌，我们请司琴队跟我们谈这首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走在高山深谷，
走在高山，
他会伴我同行，
他会伴我同行，
这是最美的祝福，
这是最美的祝福。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主耶稣，
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走在高山深谷，
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信心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的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
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这一生。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走在高山深谷，
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哪一位弟兄姊妹，哪一位朋友，你说今天晚上我要得到你主耶稣， 我要信靠你作为我的救主。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们？感谢主，还有没有？高一点举着，感谢主，感谢主耶稣，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耶稣，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这边有没有？感谢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让耶稣的祝福今天就临到你，让这世界一切的罪恶捆绑、一切咒诅离开我们。我们要成为天父的儿女，阿门。哈利路亚！还有哪位愿意做天父的孩子，回到主的家中？举手为你祷告，感谢主。还有没有？赞美主，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看到了，感谢主，感谢主。我没有看到没有关系，耶稣基督已经看到了，天父已经看到了，他等着你，就是在今天，他等着你，他天天盼着你回家。不要流浪，回家吧。我在海外流浪很多年，没有主的生活也有很多年，才知道回到主的家中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尊贵，何等的平安，何等的喜乐。有他在你生命中掌权，有他在你生命中掌舵，没有惧怕，只有平安和喜乐。我们遇到任何的事情，他都负我们的责任。相信他，天上的阿爸父永远的爱我们，哈利路亚。我们在唱这诗歌的时候，请所有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走到前面来，我为你祷告。走到台前来，台上的也走下来，我们等着你，哈利路亚，我们等着你，请到前面来。这一生最美，到前面，到前面来，请到前面来，感谢主，请到前面来，请到前面来。楼上的刚才举手的接受耶稣基督的，你没有举手也没有关系，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就走到前面来。楼上的请走到前面来，我们等着你。楼上的同工们把他们带到前面来，哈利路亚。刚才那边很多举手的请到前面来，赞美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你同行，
他会伴我。
这是最美的祝福，请到前面来。还有哪一位？感谢主耶稣，请走到前面来，不要拒绝他的爱。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的见。
还有哪一位？今天晚上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请走到前面来。还有哪一位？刚才楼上有很多举手的弟兄姊妹，请你们到前面来，朋友们，请到前面来，为你祷告，再往前走。感谢主耶稣，请往前走，请往前走。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还有哪一位？请到前面来。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主，还有哪一位？今天晚上，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在楼上的，我刚才看到这边。走下来，我为你祷告。下来，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来到天父的面前，我们来祷告。感谢主耶稣。
走在高山深谷，
请到前面来。
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我们给他们掌声鼓励。我们给他们掌声，请到前面来，感谢主，赞美主耶稣，让一让，把他们带到前面来，感谢主耶稣，请到前面来，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不要消灭他的感动，就来到上帝的面前，承认我们生命中需要爱，承认我们生命中需要耶稣基督。
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赞美主，哈利路亚，来往前来，往前走一走。
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后面还有，鼓掌欢迎他们来到耶稣基督的怀抱，来到天父的怀抱。往前来，来这几位弟兄往前走一走，后边给后面让一让位，来往前来，往前来，感谢主耶稣，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往前带一带，赞美主。感谢主，来往前带一带，还有后面还有，往前来，往前来，感谢主，
祝福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就是能信 靠主耶稣。
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愿来到天父的面前？还有哪位你说我不再流浪，我要回到神国中？请到前面来，感谢主，欢迎你，赞美主。这一生，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认识他，鼓励你旁边的
同事，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鼓励你旁边的亲人到前面来，也许是你的父亲，也许是你的儿女，也许是你的同事，也许是你的朋友，也许是你的亲戚，带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在耶稣的面前，他要得到属天的平安和喜乐。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还有哪一位愿意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楼上的我们等着你，不要着急。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请下来，其他弟兄姊妹请坐，中间的请坐，都坐下来，我们等待他们。哈利路亚，其他弟兄姊妹请坐，请坐，我们现在等着你。楼上的请下来，我们等着你，我们有时间等着你来到耶稣的面前。天父就等着这一天，让你来到他的面前，接受他做你生命的救主。还有没有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感谢主耶稣，哈利路亚，请到前面来，欢迎你们来到前面来，感谢主。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感谢主，赞美主，到前面来，哈利路亚。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信靠主耶稣。
这一
感谢主，欢迎到前面来，赞美主。还有吗？还有吗？
就是
感谢主，又有两位姐妹来到，又有一位，感谢主，欢迎他们从台上走下来，从楼上走下来的，欢迎他们，感谢主，我们等着你们，赞美主。还有没有？
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感谢主，欢迎你到耶稣的面前来。还有没有？楼上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
就是
赞美主耶稣，
认识主耶稣。
当你来到主的怀抱，你从此有了新生，你喜乐无比，你的生命会带来一个翻转，一切的咒诅都会打碎，一切的捆绑都会打碎，你真正的懂得什么叫做自由，什么叫做平安，什么叫做喜乐，什么叫做生活，什么叫做生命。耶稣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让你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欢迎他们，去感谢主，哈利路亚，请到前面来。外面还有没有？我们要做一个决志的祷告，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做一个宣告。我们感谢主，还有一位，请到前面来，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还有没有？赞美主。如果你的丈夫还没有信主，把他带到这里来，感谢主。我们有一位老妈妈接受耶稣做生命的救主，欢迎你。还有没有？感谢主。如果你的妻子没有信主，把他带到前面来。如果你的儿女还没有信主，把他带到上帝的怀抱，比你保守他更好。你不知道他会怎么样未来，但是主知道，主会祝福你的一生一世。你们，哈利路亚。我们来祷告，我们要做一个决志的祷告。我祷告一句，弟兄姊妹跟我祷告一句，你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感谢主耶稣，哈利路亚。举起我们的手来祷告，后面的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来大声的宣告，好不好？我们也举起手为他们祝福，祝福他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生命的救主。大家跟我来说，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感谢你，
今天晚上
我知道你进入我的生命之中，
我愿意接受你
做我生命的主，
做我生命的主，
求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
求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
求你的圣灵充满我，
求你的圣灵充满我，
求你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求你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要奉你的名宣告，
我要奉你的名宣告，
一切的捆绑离开我，
一切的捆绑离开我，
一切的引诱离开我，
一切的引诱离开我，
一切的罪恶离开我，
一切的罪恶离开我，
我要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我要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我成为一个属神的人，
我成为一个属神的人，
不管什么样的恶习，
不管怎样的恶习，
不管是赌博，
不管是
酗酒，
酗酒，
吸毒，
吸毒，
诱惑，奉主耶稣的名，
奉主耶稣的名，
全部离开我，
全部离开我，
因为我是上帝的孩子，
因为我是上帝的孩子，
我回到了上帝的怀抱中，
回到上帝的怀抱，
我得到了上帝的慈爱，
得到上帝的，
我得到上帝的祝福，
我得到上帝的，
我得到上帝的保守，
得到上帝的保守，
我走永生的道路，
我走永生的道路，
亲爱的主耶稣，我要一生一世跟随你，信靠你，侍奉你，荣耀你，绝不回头。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
门，
阿门，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阿门，
阿门，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把荣耀颂赞归给主耶稣基督，
阿门。好，弟兄姐妹，
我们请所有信主的人从这儿走出去，我们到后边登个记，留下你的名字、电话和 email， 让我们以后可以联络你们。大家都从这儿往回走啊！感谢主，从这儿走出去，我们有同工们在欢迎你们，耶稣基督欢迎你们，
欢迎
天父上帝欢迎你们，天父的心意得到了满足，感谢主，上帝。